老人，你还记得你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吗？
哎，我只知道我们这集延迟上线的原因是因为有人食物中毒啊。
欢迎来到本周的建人543，
让我们成为你吸收建筑知识的好伙伴。
食物中毒也不是我愿意的啊，我也是很想赶快去吃火锅或是牛排，好不好？
我也好想要吃火锅啊。哎，好了，反正大姐你要保重身体啊，这样子我们才有越来越多的 podcast 可以录啊。
关于建筑人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对于建筑人往后的影响其实是蛮巨大的哦。
好啦，看这个标题就知道啊，我们今天要来闲聊关于你第一份工作做事情啊。然后我第一份正职工作职称为 Alternative Services， 也就是所谓的替代役，好吗？这样子让你了解了
哦。原来是替代的服务啊，叫做替代役，
没错。
那欢迎收听建人543第三季第五集，首战及中战击溃大姐的马祖新村。
哦，原来是我们前总统说过的话直接拿来引用啊。所以这是延续上一集的话题，要来继续讨论关于眷村的事情吗？
嘿，没错啊，因为大姐我本人非常幸运的曾经参与过马祖新村的规划修复工作啊。
哦，幸运，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吃饭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讲的，我记得那时候你嘴巴上的一些词语用的比较重。
我觉得你知道的太多了啦。哎，没有啦，有些时候吼，事过境迁了，现在我已经三十几岁了，再回头看这段经验呢，是有不一样的感想啦。
哦，是哦，那你先说看你做第一份工作有什么样的感想好了。
哎，总要先给各位听众一点背景资讯吧。我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历史建筑修复。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第一季第四集的《建筑人对咖啡的渴望》中，曾经有提到几个历史建筑修复成咖啡厅的案例。哎，那个时候我就在做这个东西啦。
哦，原来如此啊，管来如处，原来你就是做这行的。有些新的听众可能没有听过，哎，欢迎各位去温故知新一下。哎，圣诞节要来了，过年也不远了，大家应该很多时间可以 rewind 回去听我们以前的集数才对。那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你这一行到底做了几年呢？
短短的一年半。
哦，做了这么久，真是厉害。其实建筑这一行业要做到一年都非常辛苦。那确实是这样子的话，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哎，这个不好说，不好说啦。总而言之啦，我进那间事务所第一个负责的案子就是马祖新村啦。
哦，等等，你说这个马祖新村难道是在马祖吗？还是妈祖？你确定你这次发音没有错吗？
没有错，没有错，是马祖新村。
哦，是哦。
那个时候我一天大概有四天在马祖啦。哎，不是啊，不是啊，马祖新村其实是在桃园中立市啦。好了，中立人不要跟我说你们是中立不是桃园啊。马祖新村呢，是提供给驻军在马祖的军人的军眷住的。
哦，是的。所以如果我现在住在金门大桥 San Francisco 旁边的话，也可以说是我住在金门就对了啦。
好像没有，你都住在金门大桥旁边，好像没有特别要再跟台湾牵扯上一些关系吧。
金门大桥旁边好像也没什么东西，
应该是自然景观区吧。
应该是啊。哦，我想说你没有当兵却还总是说你抽到金马奖，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去修历史建筑就变成另类的金马奖了，一身金马你一人啊。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搞错了，还有你不要偷爆我的料啊。
啊，那个都不是秘密了啦，我当替代役不就也就说出来了吗？而且是为社会服务呢。
赞赞。
所以这个马祖新村的计划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是这样啊，因为这个 最后的眷村国宅计划呢，马祖新村的原住户呢，在2004年的时候已经迁出了。同一年呢，马祖新村被登记为历史建筑，然后它就像是时空胶囊一样被保存到我们当年去修它那个时候。
哎，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毕业那时候你满怀热忱踏入这个行业。
嗯，什么时候？
我相信十年如一日，你现在还是一样有热忱的。那么2013年是你毕业那年，那时候你去工作，距今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算算也有被砸当啊呢，快要十年了，如果四舍五入的话。
所以是这样啦，因为毕竟已经过了十个年头的时间，而且他们刚刚迁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做建筑上的记录，所以第一份工作呢，就是要去现场测量那些建筑物的尺寸，然后记录现场的状况是怎么样。
万变不离其宗啦，所以就跟做室内设计做展览设计一样啊，只要是做我们这一行的第一件事情，然后 Lesson 101都是去做测绘啦。毕竟这是已经存在的建筑，要修也要有基本的建筑图面尺寸之类的，我们才修得起来啊。
对，只是你还要在图面上面标注说啊，这栋没有屋顶啊，这边有树根啊，这边墙壁裂掉啊，这边墙壁崩塌什么之类的。
有啦，我上次去测一个荒地啊，我们就是带红漆去喷树，因为那个很多树要保留，有老树集团的，他们会抗议说你没有把老树保留下来，我们也是会有这种状况，对啊，这个树根有几个，如果是榕树有七根的话，要不要合并计算，这个真的是非常繁复的一件事情啊。那我可以想象啦，我可以想象你那个工作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哎，回过头来说你做的事情，我好像有点扯远了啊，原来是废墟探险啊，就像我去荒地探险一样，你做的只是不一样，你做的是废墟探险。那我还以为你是在做历史建筑修复呢，难道不是吗？
拿着开山刀在里面披荆斩棘呀、啊欸！其实我当初好像没有这么做，我现在想想，我还应该真的要这么做嘞。
还要打蛇？
打好，好像是要哦。那边蚊子最多了，
防蚊液，
防蚊无用。
哎，你我常常在想，那个蚊子很多地方，就很想要拿那个 flamethrower， 就是那种二战的时候拿来喷火的那种武器，直接这样烧下去，那应该是很爽。
国际法禁用了啦。
啊，真的、哦、打蚊子也不行吗？烧蚊子最爽那种。
环保局会来
啊、哦？对对对，而且会烧到房子、哦、不行不行，那些都木造的、全部都变成黑色的房子。
没关系，再修起来就好了
啊！又有工作了，太好了。原来这个社会的循环经济就是这样处理的，真是太美妙了。
没有工作自己创造，
没错。喂，这个不是正常的手法，大家不要学啊，不要听我们这边拉提赛。好，所以怎样，所以你走进去的时候，那个马祖新村的时候，草都比人高了吗？
当然是比人高啊，而且还有些地方是地面下陷的，你知道我都像是攀爬峭壁一样，我都贴着建筑物的墙面这样子走啊。
哎，强耶，不愧是大姐，这听起来像是那个古墓奇兵里面罗拉。所以这个马祖新村究竟是怎么样的贵宝地，让建筑师派你这样上山下地，而且你那个时候还是个新鲜人呢。
刚刚有说了、啊、他是给马祖驻军的军眷住的，他们是在1957年建立的，一开始住了129户。
哎，算一算距今大概63年前了、啊、64年前 64, 哎这个数字64, 哎可以讲，没错，没问题 ,64。1957年，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国民政府那时候开始放下他自己像恐龙一样大的尊严，决定放弃反攻大陆，开始好好在台湾扎根的那个年代吗？这是一个面对现实放弃浪漫主义的年代吗？
就是这样。所以马祖新村在当时建造的时候，建筑材料跟新建方式啊，比起那些刚刚来台湾那一群眷村啊、哦、更可是好多了好吗？
但这个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啊，当时多的是这样的眷村啊，就是我们的住宅的供给比需求还要低的时候，很理所当然啊。
我跟你说，马祖新村哦，在我参加文史调查的时候才知道， 这个马祖新村里面住的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兵啊，里面住的可都是高等的军官啊。
哦，所以不是那种哦，不是菜鸡 private 都是 lieutenant 以上的、啊、colonel 是吧？哦，是这样子啊。啊，是有多高级？
我跟你讲，里面可是住的将军啊，而且它的空间规划非常完整啊，社区的基础设施也是非常的完善啊，整个眷区里面有活动中心啊，幼儿园啊，一整片大公园，哇，还有福利社咧。
哦，干嘛呢？原来是住了将军的将军村啊。啊，这就让我想到最近新一区发生的将军村的事情啊。那可以转售吗？哎，这样不是我们要讲的。好，那将军村的生活福利是一定要好的啊。我在看 Google 街景的时候，都看到一些一楼斜屋顶的平房，然后房子前面有个迷你的前院跟围篱。啊，这让我想到我家附近那个中心新村那种非常好的宜居的住宅空间啊。
其实它不止前院，它还有后院啊，只是后院呢，最后都是被拿来这个
加盖，
没错，空间不够的时候盖出去了的。
哦，原来是空间的魔法师啊！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哎，别闹了，有些资料哈、哦、说它是这个美式花园式的建筑啦，但我觉得没有前门的门廊啊，是有点不太像啦。
对啦，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升级版的台式托嘎柱，然后把土块换成砖造，然后平面配置就看起来有点美式这样子啦。哎，这个迷你的前院如果有假日的话，还要除个草，那种买一台超大的除草机在那边撸，然后还跟邻居比谁撸得比较快，谁马力比较大，
对嘛？所以你看，如此具有特色然后又有眷村文化的地方，所以它在2004年的时候被登录为历史建筑，这刚我说过了嘛。然后2012年的时候呢，获得国防部选定的13处眷村文化保存园区之一。
哦，原来是 globally renowned，大家都给奖，给奖给满满的那种眷村啊。那我想建筑师应该是那个时候拿到案子，就是2012年的时候拿到案子，然后2013年就派你进去修了。但你修好了是要干嘛？该不会又是要……
没错，当然就是文创园区啦。
哎，文创啊，哪一次不文创？你说是不是？台湾是不是已经呈现文创园区比文化人还要多的情况了啊？
现在据说也变成了网红景点啊，但是哦，我在里面跑跳的时候哦，可看不到未来这个光景啊。
哦，原来你是在里面跑跳的、啊、那你跳的是什么？是恰恰吗？你在那个小小的前院里面跳熊威咖喱熊威咖喱来跳恰恰恰，然后边撤会吗？
没有，我都是跳大洞啊。
哦，大洞是什么？Sorry，
没有，就是它那个地方就是地层有下陷啊，中间 有时候那个后院那个地方会破一个大洞。我那时候真的是像刚刚那样，要么是跳过去，要么是贴着墙壁走过去，要不然后面都测不到。
哦，原来是罗拉，哎，真是个 Tomb Raider。而且你那个时候应该是含着眼泪边撤回吧，然后边撤回边悲从中来，为什么要在这边做这个？
我跟你讲还不止，你拿相机出来拍照的时候，光是手停在那边三秒，蚊子立刻就飞过来了，然后你不止眼红，你手也都是红色的，因为都是蚊子沾满的血啊。
啊，不能穿长袖进去吗？
有啊，后来就穿长袖，然后戴手套，然后当你举起相机的时候，它就会吸你外套跟手套中间那一层。
啊，天哪，
那一小圈超强，
超崩溃耶，是多饿，
很饿，饿死了。简单的说一下，马祖新村总共有2×2的眷区 啊，中间会有个凉亭，中间有个圆环，然后包着一个凉亭啊。
哎，这听起来就有点花园城市的感觉了。
在四个眷区之外呢，有一个活动中心跟幼儿园啊。在我进去工作之前呢，其实有一区已经抢先修复了。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修复剩下的三区以及这个活动中心的建造工作。
虾米还有活动中心啊。哎，我们现在我们今年人口已经达到历史新高了，明年就要开始下滑了。那我们的幼保就是变成我们现在政府的新政策，最重要的政策。那个说好的幼儿园呢，
其实那个时候还有在使用哦，不过现在我就不晓得了，没有做其他的用途。
哦，是哦。哎，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突然想到啊，我们这样帮桃园市政府推广 他们的一些文化园区，那是不是可以跟他们认干爹一下，跟他们要一些 COCO， 你知道生活不好过。
当然没问题啊，台湾市政府如果有听到我们的诉求的话，请打这支电话。
哎，空八空，哎哎，没有，我们没有这支电话，我们就只有 email， 大家就是看我们的那个连结里面有 email， 寄那封，有钱就寄那封，然后我们就帮你做更多的 promotion， 寄就对了。哎，不是这样子，
对，我们一定会迎恶扬善啊，没有啦。
哦，哎哎，你怎么把我的本性讲这么的露骨？
那就像刚刚所说的哦，我们进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进行现场的记录，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依据现况呢设计每一栋房子啊之后要怎么修。那这边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不同的修复流派啊。一个流派呢，就是说修复历史建筑呢，你应该要把它修复成跟当初设计的一模一样，
就是回复原厂设定啊。那手机有点问题的时候按一下，它就变成全新的手机一样。以马祖新村来讲的话，就是修复成跟1957年刚落成的时候一样。这就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啊，马祖新村也不是古迹等级的房子，顶多就算是历史建筑或聚落建筑群，即便它刚盖完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历史上的意义，有必要修成一模模一样样吗？
对，而且加上眷村文化的第二个特色呢，就是上集有说到的空间增长
哦，
所以说呢有很多空间增长的痕迹啊。资料也说这个整区啊，从一开始的129户啊增加了一倍到200多户啊。
哎，我想大姐这样讲就比较客气了啊，所谓的台湾建筑师都会的秘术，空间增长术其实就是违建啊，讲白话文的话就是这样子。那可是这个违建坦白讲，在那个年代也是人生活以及成长的轨迹啊。那如果文化资产的保护的概念的话，恢复成原厂的设定，感觉好像是失去了一些生活的痕迹，不会觉得吗？但是如果换一个立场来讲，如果原住户啊，或者是附近社区长大的小孩，他们刚好是在刚盖好那时候北下下的美好时光长大的，那他们的确是会有点怀旧的情感，这个着实有点两难啊。
所以就马祖新村来说啊，那个时候的修复策略呢，就是以建筑物最后的样子作为修复的依据，那就是第二个流派断代史修复。我们会以某一个时间点呢作为修复的依据来进行这个工作。
你刚才讲到那些已经惨不忍睹已经断垣残壁的那些呢，
那又只好就是收集一些老照片啊，然后依照片来修复，或是参考这一栋隔壁的那一栋的模样来修复。所以我个人啊可以说是七进七出以上，这个马祖新村啊四处收集可以修复的线索啊。我跟你讲这个过程可是惊险万分啊。
我这集没有准备出场曲，原来是内湖赵子龙啊，七进七出马祖新村，但第八次就有进五。
所以
你是拿着十米卷尺，然后新拍一支雷射测距仪，身背一支雷射测距仪，还有一对纸笔，就这样杀入敌人大后方吗？
没有，我跟你讲啊，第八次就是有进然后无进办公室直接离职了啦。
这么撒苦哟，就马上投降敌军吗？还是去加入另外一个同盟？原来这就是内湖赵子龙的故事啊。
你说的没错，我都是拿着这些工具呢进入马祖新村进行测量啦。那为什么说惊险万分呢？让我来说出几个测绘时候的恐怖场景。
哎呀，
比如说有一区的一户人家想必是非常的发达，虽然没有盖到二楼，但是整个建筑物的后院呢几乎都被扩建给占满了。打开那个门哦，深不见底啊，我跟你讲最前面那一片已经崩塌成黑黑一片了。
难道是国防部啊？
一片黑啊，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但是这个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啊，所以我们还是慢慢一个一个房间一个一个房间这样量尺寸啊。刚好走到中间的一个房间啊，房门一开，哇，红光一片啊。
吓死人，我以为我们在录建人543，没想到讲到这些灵学的。真是太难做了，是在拍反校吗？这个红光 难道是被感召了光线吗？
不止如此，我跟你讲，红光下面竟然还有一个神龛啊，这个场景是诡异的，你敢摘？
我哪摘？我没有去过，而且这红光到底是哪边来的？不是已经没水、没电、没人、没妻、没小了吗？没狗、没猫。
后来经过我们冷静观察，原来是这个样子啊！你知道这个中间的房间是他后来加盖的吗？啊，他加盖那个房子屋顶的材料用的不好，用那个塑胶的浪板啊。就你知道那塑胶浪板上面会积水啊，干嘛、啊？然后树叶落下来啊，那树叶泡在水里面，就把那个树叶里面的那些颜色给释放出来。那最后阳光再打下来哦，透过水再透过那个浪板，哦，就变红色的光了啦。
听起来怎么一种浪漫主义的感觉啊？哎、欸，不是不是，哦，原来是这些氧化掉聚碳酸酯浪板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奇迹嘞。但是我猜这些红色色素应该是因为附近铁件的铁水吧，然后铁氧化会有红红的铁锈
哦、
不管啦、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叹大自然的奇观啦、
然后还有一件事这样子啊，前五次去测同一个房间啊，都没事情，都没有事情啊，结果大约第六次去的时候，门一打开，突然堵了一个猫咪的尸体，然后那个时候是下午五点、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远方还传来尖叫声啊，没有啦，那是小朋友下课的尖叫声啊。虽然我当时在里面知道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房间啊，但是我还是默默的把门关起来了。
怎么会没有问题？拜托，我这明显就是 teleporting 啊，你知道虫洞，那里面有 gravitational anomaly。就是你知道 Interstellar 里面出现那种梗，里面有虫洞现象发生啊，所以那个猫才会在那边出现啊，怎么会没有问题？
你说那个房间重力场太大，所以猫咪进去突然在里面过了一天，等于可能未来外面的18年，所以就突然有个猫尸体在里面这个样子吗？
原来这么小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把它杜撰成 sci-fi 的小说，真是不简单。好了，你这样进去就整个捞掉了，你没有做到老板交代你要做工作叫测绘、你这样子你敢丢，而且你是讲一些玄虚的东西，我们该不会是七月的时候要做特别节目吗？讲建筑跟他坟场吗？
哦，难道是清明特别计划吗？
没错，但是我们拉回来你的工作内容啦，所以那个猫尸体最后是谁去收的？不是啦，所以测绘到最后是谁去做的？
其实猫尸体最后就放在那边了，第七次第八次去之后它就慢慢变成白骨了。
哦，我难过，
而且其实里面不止一只啊，所以
OK
啊，测绘完之后就是标注怎么修复啦，然后做一些法规检讨啊，结构技师看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啊，就给机电技师配电管、配水管、配排水管啊，或是给消防技师看有没有需要设什么消防设备啊，这些无聊的事情啊。
哦，讲的完全没有感情欸。没错，就是这样子。哎，那如果结构问题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帮他加支撑吗？
啊，这很简单啊，虽然马祖新村是比较后期的眷村啊，但构筑的方式还是使用砖造以及木梁系统啊，所以说就是在房间四个角落各一立一根钢柱啊，然后做一个钢构的框架让它去撑着墙面啊。至于屋梁的部分啊，那个时候是全部都换掉了，所以是安全无虞的啦。
哦，原来如此啊，所以是一个钢结构补墙计划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但机关还是这么简单啊。加上你刚才提到的木梁系统其实就是可以抽换的、就是坏掉哪一根蛀掉哪一根白蚁吃掉哪一根就换哪一根的那种，斜屋顶的人质梁也是可以一根一根抽掉重换重做的吧？
可以啊，那时候就是把它全部重做了。这边有个特别要提的点是关于法规检讨部分老人你有想过这种老房子啊，比如说楼梯 啊无障碍规定啊，这些东西能够符合现在的法规吗？
如果 gravitational anomaly 应该可以，哎，不行啦，拜托，如果这些法规从1957年都没有调整的话，我们台湾的建筑界这真的完全没有进步。那些违建的部分更不用说吧，一定是没办法符合现代的法规。
对，而且原本是说住宅使用的马祖新村啊，现在要改成文创园区啊， 这个无障碍的法规是一定要通过的吧？
但是又修的跟最后使用的情况一样，那你要怎么检讨？这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状况啊，要一样然后要符合现代法规啊，是不冲啥？文创园区有需要做成全区无障碍吗？这样是不是油压式电梯要狂插猛插？
哼哼，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因应计划。
叭叭叭叭叭。哦，这你这样讲谁听得懂啊？跟听众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因应什么计划啊？因应哪一个计划
啊？就是说齁，为了面对历史建筑的各种法规问题，法规要如何因应的因应计划。
诶，这是在讲什么咒语吗？可以举个例子吗？我是听不懂你那个文言文啊。
比如说建筑技术规则里面有规范楼梯的极高跟极深啊。啊，你想想看，那些违章建筑的楼梯啊，当初是居民自己盖的，因为他们会去考量这个事情吗？这个大多是没有符合建筑技术规则的啦。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但是洗稿洗单灯啊，你遇到就传到桥头自然止啊，不然怎样？哎，好像不是这样，好像不是面对事情的方法。哎，不同的空间需求还是要不同的极高跟极深的要求啊。例如说幼儿园或是国小，其实极深跟极高都跟一般的房子不一样。但是这种骨骼里面的事情，你知道楼梯通常是跟楼板跟结构灌在一起的，没办法说改就改啊，就只能打掉重练啊。这个打掉是不是就不符合修复的策略了？
对，就是不符合。所以因应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修复计划的时候呢，就会跟文化局说，这个楼梯要排除检讨建筑技术规则中的楼梯法规啦，要不然要知道怎么弄，弄不起来嘛。在这些东西送出去之后政府跟我说 OK 合可我们就不用检讨这条法规。
哦，原来是 exception 啊，就是开特例的意思是吧？
没错，就是开特例的意思
啊。真好，我多希望我人生也开个特例，不要辛苦，不想努力。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所以说你刚才提到那些无障碍的法规，那个通常新建的房子检讨到哭出来的那些无障碍的技术规则，都没检讨啊，都不用检讨了是吧？
man 啊，通通都 man 啊，不用啦，都不要啦，
拢总拢鬼都丢啊，好鬼，拢总鬼啦。这跟我们之前常提到的违建就地合法有什么差别？听起来好像是你知道八点档连续剧法外情那种有点相怨的温暖啊。
不是啦，不是啊，不要乱说啦，这是我法源的啦。
好，本节目今天最后一段，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这会成为首战及终战的原因，感觉很有挑战性。从一开始规划，说不定一开始写报告书就要开始学，想必学了不少东西吧？怎么会变成首战及终战呢？
我跟你说，坏就是坏在这是公家的案子啊！
公家案大家都在接啊，怕什么？现在私人案接不到，大家都从公家案打底啊！为什么不继续打下去呢？
不是这样子说啦，我跟你讲，公家案有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啊，像是我们在做规划案会编列预算啊，如果后续施工预算不够或是预算你编太多的话
这我知道啦，只要预算变动超过 5% 或低于 5% 的话，建筑师都会被追究连带责任。在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想有没有退场机制啊，即便拿到案子我也都不想做了。
好像是没有你退了，你就没有办法再接了，
而且要被记点。
对啊，
居居
啊，你想想看我们去测绘的时候到处都是废墟啊，杂草蔓延啊，然后施工的时候工地开始做清理啊，这些木头啊、废墟这些全部都搬开来，结果咧，哇啊，这地方怎么跟当初测绘长得不一样？
原来如此啊，原来是施工中发现更多问题，然后追加更多的变更设计的预算。
这件事情我想到就胃痛啊。其实政府应该要在修复这一切之前先发一包所谓的清理包，对，然后把东西都清干净之后再发这个规划包让我们进去测绘啊，这样至少也不会有蚊子吧。
清理包我们之前案子有跟人家 argue 过， 通常就是不会有，
不会有这一包，
对，就是不会有这一包。对，唉，但我看起来最后也是修起来啦，应该是你杞人忧天啦，或者就是建筑师心脏很大颗啦。
但说时间上也不能拖到啊，每一场不同的审查会一天都不能拖到，拖到还要扣设计费，就已经没有多少了，
真的超少。
我那个时候哦，为了赶这案子哦，可以说是连续工作22天啊，每天11点才到家，最后一天还通宵，隔天早上9点才回家，你知道吗？
天啊，记得这么清楚。我曾经有连续工作30天，但是没有每天11点。建筑人都这样子啦，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啦。哎，这个应该我们大家都见识过了。那公家部门会说我们会依合约罚款啦，然后我们签合约的时候，因为拿到案子都还是会签啦，就是有些看起来不是这么合理的，我们就是还是会把它签下去。那我曾经有听一个前辈讲过啦，他做公家案基本上都是以文会友啦，就是公文行来行去，搞来搞去，推来推去这样子，那到最后公文都会写的比平面还要画的多这样子。
没错，这是真的，跟政府的公文攻防战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呢，我呢，我草莓，我骄傲，我被压烂了，所以我就断然离职了啊！哈哈哈哈。
只有这些问题就离职了吗？
其他的不好说啦，反正我们今天也说太多了，再说下去可能会被杀头啦，不如呢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吧，哈哈哈哈。
感觉你会被业界封杀，如果你继续讲的话，到哪边求职都碰壁，你知道吗？哦，圈子很小的，要后路呢，
我们留些名声给人家探听啊。
对啊，做人要留一线，以后才好相见啊，这样才够相怨吧，你说是不是？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因为我今天声音没有办法很大声的讲，所以声音就比较 murmur 一点。那最后还是非常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花时间关心建筑，参考资料呢都可以在描述档里面找到连结。
那我们的美术总监呢会把本周相关的内容做成前导预告放在脸书粉丝页，想要更清楚我们在讲什么的可以去晃晃哦。
如果有什么意见或是真的非常喜欢我们的人，欢迎各位到脸书粉丝团以及 Instagram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尽快回复。我是大姐，
我是老人，我们下下周天空再会，啵啵，
拜拜。